哦，天父上帝啊，实在是感谢你啊，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真的是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有力量啊！你的话，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将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辨明。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今天就跟我们每一个人做手术，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哪些不符合你的圣经真理？被你求你就用你的话亲自来归正，归正我们的三观，真的是让我们的就像罗马书12章2节说的，就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啊，能够被转变，能够与你的话语一致啊，帮助我们，也求你保守这个整个网络线路，没有一个人掉线，让我们都能够听得进去，而且把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血、我们的肉、我们的生命啊，活出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第35课了哈，35课是创世纪11章10到32节，这个表面看主要是讲闪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11章10节开始啊，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岁。又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拉。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卢。拉吾生希卢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卢活到30岁，生了纳和。希卢生纳和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纳和活到29岁，生了他拉。纳和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纳和、哈南。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纳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南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纳和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叫撒莱，纳和的妻子叫密加，是哈南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以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南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南，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哈，首先我先说一下哈，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后来上帝跟他改名字了。我今天讲课中很多就直接用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对亚伯兰这个名字不是很熟哈，所以我就叫他亚伯拉罕哈。撒拉的妻子呢，说错了，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莱 ，no Sara 撒拉哈。但是他以前叫撒莱，也是后来上帝跟他改名字了，所以我也就叫撒莱哈。到时候讲到改名字的时候我们再看为什么改名字哈。好，我希望我这堂课完了以后我们明白这些问题哈。大洪水400年后大洪水后400年这段历史啊，人类发生了哪些变化哈。然后就是挪亚死的时候啊，他拉多大年纪啊，闪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以撒多大年纪了，上帝祝福闪以后沉默了多久啊。亚伯拉罕的家乡，我们过去一百多年考古发现了什么东西哈？闪的后代，或者说亚伯拉罕的祖宗们，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哈？然后上帝不是借着挪亚祝福了这个闪， 然后这个祝福是个应许啊，就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应许后来怎么传下去的呢？然后我们特别要讲一下应用，这个应用就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平时相信的属灵裙带关系哈。我做了好些年的辅导，发现中国人的这种裙带关系的思维模式非常根深蒂固，信了耶稣直接带到教会里面哈。好，我会讲四个方面，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讲大洪水后的400年人类发生什么变化哈。第二，闪的家谱给我们什么启发。第三，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怎么回事哈。第四，就是亚伯拉罕的父家的信仰光景怎么样哈。好，首先我要先解决几个数学问题哈，这样的话讲到后来你就不会有疑惑哈。创世纪11:26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拉合和哈南。我希望我们讲圣经讲到这个地方，你已经发现哈，圣经上讲家谱的时候，排人的顺序并不一定是按照人的年纪排的，而是按照人的重要程度排的。这个重要程度是跟人类的救恩历史、上帝的救恩计划有关的。OK， 比方说像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纳和和哈南。待会儿我们就会看见哈，哈南其实比纳和大，也比亚伯拉南大。OK， 只不过说就是说在重要顺序上，亚伯兰最重要，纳和第二，哈南第三。这个他拉可能还生了很多其他的儿子和女儿，但是那些都不重要，所以就没记录。OK。而且他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纳和和哈南，也就是他到70岁的时候开始生育，这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他70岁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哈，创世纪呢11:32说他拉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哈兰。但是呢，你看这个，你再看创世纪12:4，他是这样说，说亚伯兰，他说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与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但是呢，我们看使徒行传，你记住啊，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默示这些人，但这些人是得到的，圣经的作者都是得到上帝的默示，他们知道。 OK， 所以呢，圣经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是已经解经的原则哈，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要到圣经中去找线索找信息哈。所以在使徒行传7:2-4这样说，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哈，米索波大米是希腊文哈，他说还未住哈南的时候什么，也就是他还在乌尔，还没有搬到哈兰去的时候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南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哈，就是迦南地。所以从这些圣经章节你把它放在一起一推，就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刚死了以后，他就开始搬家，从哈兰搬向迦南。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父亲在130岁的时候生的他。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拉130岁。OK， 然后呢，他的父亲70岁的时候生了哈兰。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跟哈兰之间，跟他的哥哥之间隔60岁，差不多哈，差不多，我们都是估算差不多哈。好，这是第一个信息啊。第二个信息就是，人类大洪水之后，大概是101年以后，人类就那个巴别塔，然后语言变烂，然后人就开始分开了。OK， 当时应该地貌也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我这样推的哈，你看创世纪11:10-16，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 闪一百岁生了亚发撒，哈，闪生亚发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发撒活到35岁，好，就是二加上35，哈，生了沙拉。亚发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哈，再加上30，你看见就是这样加的，哈，就是二加35加30加34等于101年，哈，也就是说在发拉出生的时候是大洪水后101年。然后呢，在创世纪10:25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反勒。圣经特别解释说，反勒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好，历代志上1:19说同样的话，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反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哈，可见这个法勒出生之前不久啊，发生了巨变哈、啊，那就是应该就是巴别塔以及人变乱的意思哈、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希伯的意思是什么啊？希伯呢，在圣经中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的哈、啊。我也是，我就把圣经中希伯这个词儿全部找出来，看看它到底是啥意思啊？一个词儿它当然就是人名了哈、啊，另外它不光是人名，男性名啊，希伯这个人的名字哈、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那边的意思，就是在另外那一边 ，OK 啊，另外那一边的意思，也就是说希伯，后因为他那个时候因为分开了，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变成了我，比方我这个地跟他的地分开了，所以希伯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他在那边，然后那个词儿大概就变成了那边的意思了哈。好，希伯34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法勒出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34岁的时候世界的巨变啊。大洪水后月101年，希伯34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法勒出生前不久，巴别塔事件，人类语言变乱，分开分散居住。好，有些什么证据？你从圣经上你就可以看见，希伯的语言就成了希伯来语嘛，是不是？你看我们圣经就是旧约，就是绝大部分就是希伯来语写成的啊，少数的是亚兰文，亚兰语其实跟希伯来语很接近的 ，OK， 极少数一点点是亚兰语 ，OK， 然后希伯的后语就成为希伯来人，待会儿我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圣经的依据哈、啊，所以呢，希伯的后语成为希伯来人，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的专用名词哈、啊。然后希伯呢，还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法勒，法勒的意思就是分了哈，就纪念这个人的分开哈。然后从此，法勒之前和之后就发生了巨变，什么巨变呢？就人类的寿命突然间从433至464岁啊，就400多岁，一下子一瞬间就降到230岁。OK， 就说明了地球当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有可能是板块漂移、火山呐、海啸啊等等。总之是非常巨大的变化，再次造成人类的基因突变和恶劣的环境。OK， 好，我不是说希伯来人和希伯来语，看一些证据哈。那个证据是蛮好玩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个人文科学的、历史的呀、社会学的这些依据哈，蛮好玩的。我喜欢琢磨这事儿。OK， 你看，创世纪14:13，这是亚伯拉罕刚刚搬到这个迦南地不久，也就是说是4000年前吧，4000多年前哈。4000多年前呢，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跟他的这些他的妻子、他的侄子，还有他那些仆人们搬到迦南地。迦南地的人看他们，叫他们什么？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还不存在嘛，这都叫他们希伯来人呐、啊。希伯来人是什么？就是湖，就是河，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那边的人，就是那个意思。我刚才跟你讲的希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另外那边的人。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时4000年前，亚伯拉罕搬到迦南地，迦南地的人都叫他希伯来人。OK， 然后又过了几百年啊，又过了几百年，约瑟的时候，他们这是约瑟哈，创世纪43:32，因为埃及人不可与希伯来人一起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人都是牧羊人，埃及人 埃及当时的科学很发达，已经开始筑地，然后开始建金字塔，然后开始种植了，有意识的种植和做一些事儿哈。但是这个希伯来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当时还就是扎着个帐篷，到处放牲口。OK，所以你看见没？几百年以后，你看埃及人也叫他们希伯来人啊。然后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上这又过了几百年哈，这已经过了14纪了哈，又过了几百年。腓力斯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看见没有，又过了几百年。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在圣经旧约时代，以色列旁边的人都叫他们希伯来人，包括已经到约拿这又过了几百年，他们还是称自己为希伯来人。 OK， 然后希伯来语就是你知道圣经旧约了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闪的这个家谱哈。你看我把这个闪的家谱画，右边的是闪的家谱，我同时画了一下左边的是韩的家谱做对比哈。我们知道这个大洪水之后100年，然后就是这个巴别塔地壳啊和语言的这个分裂哈。在这个分裂之前，你看亚法萨、沙拉和希伯，他们的寿命都在430多到460岁了，三代人寿命都是400多岁。OK， 然后他们的生育年纪，就是他们最早生孩子的时间，已经在30岁以前了，也就是跟现在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生孩子也差不多30岁之前嘛，是吧？好，但是呢，大洪水 ，no， 那个巴别塔就是人类分开之后，突然间就是法勒，从法勒开始。接着三代就是法勒、拉吾和希路，他们的寿命就一下子就降到230岁，就一下子就少了差不多一半。OK， 我们记得大洪水之前人可以活900多岁嘛？你看挪亚还活到950岁，然后大洪水就让他们的寿命减了一半，然后这个地壳分裂哈、巴别塔这个语言分裂，把人的寿命又拦腰一砍，又砍了一半，然后到拉合。也就是到希路之后，就是人类分裂之后，到第四代开始，寿命才慢慢降，慢慢降，慢慢降，慢慢降，降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差不多就降到120岁了。OK， 就是我们现在的极限寿命哈。然后呢，这个闪的话，它的寿命就比较独特，因为闪是在大洪水之前沉运出生的，但是大洪水之后的生态环境变了，所以呢，闪它的寿命还是有600岁，所以它介入大洪水之前和大洪水之后的寿命啊。说这个是待会儿我们讲其他的时候你会用到这个哈。好，有人问我说，那个大洪水之后才100年，人类怎么可能一下子变那么多人，然后就开始建金字塔了，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很容易哈，你们如果追踪这个世界的这些新闻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在印度有一个男人，才几十岁，他的后代已经有100个人了。在美国哈，我来美国已经32年了，我早些年来美国的时候，我遇到的美国人，美国这种老太太也就那么80岁，她就已经有4代人甚至5代人，她家里已经有差不多100人了，80岁。我们中国人最近这些年最近这一两百年，我们总体来讲人看着不是那么多，是因为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计划生育，然后现在不搞计划生育了，人已经思想改变了，不想生了。在那之前我们一直是战乱，是饥荒，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多人。 OK， 所以呢，你像这样推算的话，就是大洪水之后，你看闪他们兄弟仨都结婚了，100年之内又不避孕，一对夫妇生40个孩子没问题吧，生40个孩子，等他们的，我不是说了吗，他们生育年纪已经在30岁以下了，圣经记载的他们在30岁以下还都是儿子，还是有名字的儿子，在那之前他说不定已经生了儿子和女儿了呀，也就是他的生育年纪完全可以在20岁了，大洪水之后，但是他可以活到400岁，所以也就是说第二代到20岁以后接着再结婚生孩子，是不是可以生30个，然后第三代也是20岁生，你生20个，然后生10个，你像这样一算啊，你估算一下，3×40×30×20×10，这就是72万了， 所以这是最高的古迹。咱们就说巴别塔的时候，地上至少有十万人，那完全有的，是不是？所以不要想不通哈，很多东西你只要拿个笔算一算，很容易理解哈。其他的不说，这个是有事实的哈。美国的统计数据显明，美国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哈，叫阿米什人，他们不用现代化工具，不用电，他们现在还用跑马车的。OK， 我几个月前，我专门到我们这个州东北部就是很多阿米什人，我就专门去看了他们一下，挺好玩的。他们真的就是坐着这个老式的马车，但是这些人特别近前啊，我很喜欢他们。阿米什人，美国的数据统计发现，他们每20年他们的人翻一番，啊，不得了啊！说明他们不止翻一番，为什么？因为有些阿米什他长大了，他选择不再做阿米什人了。也就是说，长大了以后留下来继续做阿米什的人，外人是不可能做阿米什的，必须是本来就是阿米什人。也就是说，阿米什的人他不会有外面的人进入，他只有和里面的人流出。但是呢，因为他们一般来讲不避孕哈，所以呢，他们在过去20年，他们都是20年翻一番。啊，你就想象按照他们这样20年翻一番，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就4000年嘛，4000年20年翻一番，4000年就翻200番了。200番记住，它是指数成长。OK， 所以你就按我这个指数一乘，不得了啊！9.6乘上10的60次方啊！然后你说那翻得太快了，那就50年翻一番吧，50年4000年也要翻80番呢，是不是？所以用数学算算，你就比你用脑袋想要清楚得多。如果是50年翻一番的话，4000年前的6个人到现在也翻成了1.2乘上10的24次方啊！这个数字你也都没法想啊！但是我们现在地球的人是多少人呢？是79亿，79亿等于7.9，只是乘上10的9次方啊。也就是说，现在活在地球上的人只占估算人口的余数，也就是说，过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死了。如果你读中国历史，你就知道都死了。中国历史每次改朝换代，死至少一半的人，有的时候死90%的人全杀了。剩下的人要不了100-200年又回到那么多了。好好读一下中国历史你就不奇怪了哈，因为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讲一下哈。好，我专门画了这个图帮助你看哈。然后你看这个图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图呢我的这个纵坐标我是用亚当后多少年。OK， 亚当后，我没有用公元前公元后，我是用亚当后哈。然后呢，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条呢，是他亚当后多少年出生 ？OK， 这个蓝色的条呢，是这个人的寿命啊。所以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发现你看这个挪亚的寿命很长，是不是？蓝色这个是950年，然后到闪，然后就600年，然后到亚法萨438，然后你看人类的寿命就在这十几代以后迅速的从950岁一下降到这个立位的时候137岁。哎，记住摩西才活了120岁啊。 OK， 摩西才活了120岁，然后继续往下就越来越少，寿命越来越短了啊！你就注意这个寿命的这个递减哈。大洪水呢，推算按照圣经的给的信息推算大洪水，推算呢，它因为它有一点不确定的因素啊，这个不确定因素我就不跟你讲了哈，我都琢磨了，但是目前呢，我采纳这个大洪水是公元前大概是2304年。也有人因为那个不确定因素，所以也有人说是应该是2400-2500年，就是比我要多200年啊，没关系，只要他的证据比我充足，我愿意马上改变我的观点，没关系。这些不是那么确凿的也不是那么绝对真理，我愿意改。但总体来讲，就是说大洪水距现在也就2300到2500年的样子。OK。好， 为什么我画条这个绿线哈，你画这个绿线的话，你会看哈，挪亚死是大概两千公元前两千年，就是距现在就四千年的样子 ，OK， 上下大概差个10%吧，啊，可能它在扩展10%，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不是大问题哈，我就想让你看，它看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哈，因为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挪亚是不是信心伟人？是不是比我们都信心大？上帝可喜欢他。然后在挪亚之后，圣经不管是旧约和新约，是不是就把它拿出来表扬一下啊？是不是就表扬一下？所以挪亚真的是一个非常得上帝的心，上帝很喜欢他的信心伟人。但是你看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挪亚大洪水之后活了350年，我们不是说了吗？大洪水之后的101年，挪亚的后代们，记住都是挪亚的后代们，就开始反叛上帝了，跟上帝对着干了，跟上帝较真了，然后上帝的惩罚就来了，当然上帝的救赎也来了，所以挪亚的后代就蹭蹭蹭蹭蹭蹭蹭，寿命比挪亚全部短。OK， 挪亚就看着他的第五代孙法勒死在他的前面，然后在第八代孙纳赫也死在他前面，你不画这个图你看不出来这个。我有时想着挪亚要多大的信心啊，看着自己的孩子都成这个样子了。OK， 然后你再看哈，希伯这个啊，希伯哈，希伯因为他是大洪水，他是那个人类这个语言巴别塔之后，圣经记载巴别塔之后，死的就是。不是寿命最长啊，就是寿命算是差不多最长，因为它比闪寿命还是短，是吧？希伯的儿子那一代人死在他前面，孙子死在他前面，重孙死在他前面，重孙后面希伯下面连着六代都死在他前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希伯就见证人类天翻地覆的变化，语言突然变烂，突然间他自己的孩子，或者他自己的孩子可能说他那样的话，因为讲希伯来语嘛，他的兄弟们，他的姐妹们，他的叔叔婶婶们，以前都住在一起的，突然间他听不懂他们说话了，因为他34岁的时候发生这个事儿，然后再就是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下面六代人都死了。包括亚伯拉罕，我们从来没想过吧，亚伯拉罕死在希伯的前面，希伯是他上面第六代的爷爷，第六代的祖父， OK， 难受吧，所以啊，大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350年，他见证自己的子孙建巴别塔，故意的公开的背逆上，他见证上帝对他子孙的管教和惩罚，管教是什么？就是那种最后得救恩的就是叫管教，最后不得救恩的下地狱的这个惩罚，但是他的子孙绝大部分都下地狱了。OK， 挪亚亲自见证自己的第五代孙法勒和自己的第八代孙纳赫等许许多多的子孙们死了。OK， 然后大洪水之后，闪又活了502岁，闪也见证了他的子子孙孙公开的跟上帝叫板。记住，闪和挪亚都是信心之人，都是得救之人，都是跟随上帝的人。OK， 然后看着自己的子孙，闪更惨了。我不是说吗？闪就看着自己的下面的七代人，全部死了，全部死了，包括他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们都死在最终。待会儿我跟你分析。你说他咋想啊？啊，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就在想，主啊，我求你拯救我的孩子，但是你救不救他，确实是你的旨意。我真的是，我没有资格，我也没有权利去命令你。你看见没有？我真的是像一个婢女仰望主母的手，就像一个仆人仰望主人的手，我就看着，眼巴巴的看着上帝，我求你。求你怜悯我的子孙后代， 但是呢，一般来讲，我的子孙后代大部分还是不会信的。你看看挪亚，你看看这个闪的话，你会看见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其实很影响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传福音哈。因为我要知道，我要不停的传，一直到我没有机会为止。只要我活着，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我要跟我的孩子建立关系。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哈。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辅导群我见了这么多家长，你们都关心你们的孩子今生今世的物质利益，远远超过关心你们孩子的在永恒里面的是否得救。我们辅导中看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很悲哀哈。你看看闪和这个挪亚是不是都是信心伟人？我相信他们对他们的后代为他们代祷干什么都已经有非常殷勤了，还是这样的结果。你想想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要怎么样调整我的期望，就是我要在上帝面前做个忠心的人，恳切为我的下一代祷告，但是他们是不是得救实在不在我的手中。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期望。但是我辅导中发现我们普遍的父母是什么，我们没有那么殷勤的引导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的状况，我们整天担心他考试成绩怎么样，他我们的孩子自己属灵光景非常糟糕，找一个不信的我们气死了。我们不是气他自己属灵光景不好，我们是气他找了个不信的。你看是不是你的这个焦点都是错的，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属灵光景不好，他当然应该找个不信的，或者找一个属灵光景很糟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这样，他吃了苦，他让他今生今世活得非常难受，他才有可能信主。你呢？你看重的都是他今生今世要活得好，你看重的是你的孩子找一个好的对象，以后你的日子好舒服一点，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普遍，我们父母，我们的注目，我们的焦点都是错的，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是错的，我们全是为了我和我孩子今生今世的好处。还有的父母就是，哎呀，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去过教会呀，然后他也绝过志啊。你觉得挪亚的孩子，你觉得这个闪的孩子秀下面这一代都没有绝过志吗？是不是？所以如果孩子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信主，他嘴巴上说他不尊耶稣为主没有用，所以我们真的是自己要在上帝面前要活得敬虔，然后努力的影响我们的孩子，而且不要把中国的裙带关系带进教会，好像也觉得我现在到教会里面，我信了主，好像主我给了上帝一个面子，所以你欠我的，你就应该救我的父母。当很多人跟我说话，就好像上帝是他的家仆一样的，家奴一样的。哎呀，那我的孩子祷告，他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意思就是我的上帝一定要救我的孩子。上帝从来没有说他一定会救你的孩子。上帝即使不救你的孩子，你还是要跟随他。这是我自己一直在上帝面前祷告，我真的是很为我孩子的救恩有这个很关心他们的救恩哈，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一直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救不救他们实在是你的主权，我没有办法，我只是求你，主啊，你如果能够交换的话，我愿意跟你交换任何东西，但我知道是不可能交换的，完全是你的主权。所以呢，不管你救不救我的孩子，我求你救他们，不管你救不救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爱你，我自己一定要爱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看着我的家人，看着我的孩子没有好好的信你的话，我还信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我就应该像我的家人一样的，是不是？上帝不欠我你和我任何东西，所以我们记住，上帝是主，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绝对，他有主权，他决定一切。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大的恩典。OK， 我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资格。OK， 去抱怨，说实话。OK， 我们要有约伯这样的心态哈。约伯，上帝允许把他的孩子七男三女全部干掉了，全部死了，一下子全死了，所有的财产也死了，是不是？然后约伯怎么办？ 约伯有没有在地上哭着打滚咒骂上帝？没有，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干啥？下拜，敬拜上帝，照样敬拜上帝，跟随上帝，说我此生出于母胎，也必此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所以记住，我们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受造之物，上帝比我们更加爱我们的孩子，更加爱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了他们，上帝掌握他们的命运，上帝最公义，上帝也最慈爱，上帝从来不会犯错误。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哈，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会少很多跟你孩子之间的矛盾。普遍的家长跟孩子之间有矛盾啊，都是因为家长不遵循真理造成的，家长不按着圣经真理跟你的孩子交往造成的。那想想你，上帝，世界上还有什么机会比你做你孩子的父母亲更好的机会可以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没有啦。你为什么就能够这么好的机会就让你把他弄得乱七八糟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按照圣经真理生活，不在这个，不跟在跟儿女的关系相处上，你不尊耶稣为主，说穿了这就是问题，问题的根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检查自己哈，我怎么样按照圣经真理，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怎么样按照圣经真理来教导他们，带领他们，然后他们长大成人以后，我怎么样按照圣经真理来跟他们交往。OK， 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我学习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信实哈。看看七点钟了，好，快点哈。好，第三，我们来讲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哈。乌尔呢，你看这个图哈，这个是这个图的话，就是创世纪十三章前面那个讲巴别塔的时候那个图我用了哈。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你会看见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我这个箭头哈。然后你看，这是两河流域哈，一个是下面这条是幼发拉底河，上面这一条是泰德拉斯河，然后他们汇到南边，汇在一起进入波斯湾，然后在这个幼发拉底河靠下游。就是南边这个地方有一个蓝色的点叫乌尔，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最早的家乡。OK， 最早的家乡呢，乌尔呢，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其他的人哈，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南就住在那里，他拉就死在哈南。圣经用了好几个名字，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否则因为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名字搞清楚哈，所以我跟你解释一下，就省一点你的时间。OK， 加勒底，圣经经常用加勒底哈，而且加勒底这个词儿经常跟巴比伦互换哈，加勒底它是指南巴比伦地区啊，南巴比伦地区其实它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南部 ，OK， 汇进波斯湾之前，在现在伊拉克的境内哈、啊，加勒底呢，它又叫巴比伦，巴比伦以前呢也叫示那 ，OK， 以前也叫示那 ，OK， 你看示那，我的在地图上就是在两河流域，在。南边靠近波斯湾两河流域中间那一块平地哈，那就是南巴比伦也叫示拉地。 OK，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城市叫以利哈，以利翻成中文，记住哈，和本的这个翻译以前那个发音是按照广东话翻的。 OK， 以前是按照广东话翻的。 OK， 一百多年前哈，所以这个以利呢，它英文叫 Iraq， 它更加接近这个原文。 OK， 英文呢，现在他们考古的时候发现在这个地方他们发出一个东西，那个读音呢叫 Uruk， 其实它这个读音看着都很像。记住啊，你为是从另外一个语言翻成英文或者翻成中文，它如果是按照音译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出入的，因为它按照音译，它两个语言之间一般来讲它没有绝对对应的发音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看考古的话，你会发现考古挖出的东西都叫这个地方叫 Uruk， Uruk 就是以利，就是这个地方就靠近靠近乌尔哈。现在的考古学就在过去100多年的考古学，就是在这个示那地或者在南巴比伦地区或者在现在伊拉克这一块的境内哈，他们挖的时候发现这一块区域以前他们叫称作苏美尔。如果你上网查苏美尔，就是指这块区域。OK， 苏美尔是一个大的区域。OK， 大的区域。OK， 那像加勒底呀、巴比伦呢，这个都是希伯来文。OK， 好，然后呢，到新约的时代，就是到耶稣的时代，新约不是希腊文写成的哈，所以这个米索不达米，或者有时候中文翻成美索不达米。哈，这个是希腊文，希腊文它的原意就叫两河流域，也是指这个泰格拉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之间的。如果你看圣经，圣经呢在创世纪24章10节，他不是讲的他们搬到这个哈兰吗？你看哈兰就是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往上走哈，往上走那个红色的点哈兰哈，就是他们从乌尔。就是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跟着他的父亲哈，他的妻子，他的侄儿等等，其实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纳和也去了，只是说没，他不是个重要人物，没有讲罢了，以后我们再看哈。所以呢，他们就顺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往那儿走。上次我们不是跟你讲了吗，这个从乌尔搬到迦南地是不能走直线距离的，为什么？因为走直线是要经过这个阿拉伯沙漠，因为以前的人他又没有酒店，又没有自来水，你从沙漠上走，沙漠又没人，那不就干死了吗？而且你拖家带口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必须要沿着有淡水的地方走。 OK， 好，这个名字解释清楚了啊，现在我们来看哈。好，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说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们的家乡本来是在，你看这个地图啊，本来左边这个图比较容易看哈，本来是在苏美尔地，就是现在圣经外称苏美尔地，圣经里面称巴比伦或者称示拿地的乌尔，然后他们就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往上走，走到哈南，然后准备下到迦南。然后你看这个有阴影的地方的这个地图，上次我也讲过，有阴影的地方是有淡水的地方，所以他们有绿草有植被，所以也是交通要道。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穿过沙漠，在当时的那个物质条件下穿过沙漠，你的人也渴死了，然后你的动物也渴死了，是吧？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 OK，然后呢，过去100多年在苏美尔地区考古发现啊，我的天哪，苏美尔这个地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早的这个文明发源地，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很精美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出现是突然间的，而且这些很多发现比这个欧洲文艺复兴那个时候，比欧洲的那个我讲叫文艺复兴叫什么，就是比欧洲后来一两千年以后的那个文明还要发达，那比中国就更要发达很多年了。 OK， 然后呢右边这两块都是哈，这是苏美尔这个地方，它在从现在出土的文明发现，就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乌尔是苏美尔地区最大的城市，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非常系统的文字了，这个文字是一种楔形文字，人类历史上有好几个古文化都是楔形文字。 OK， 都是楔形文字，但是呢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跟其他的还是有一些差别，所以苏美尔的文化是比古埃及要早，比古巴比伦后来发现的那个古巴比伦也要早，它的这个文字比中国的这个甲骨文那要早大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OK， 中国的这个甲骨文大概距现在也就是3200年左右，3200年到3500年。OK， 它这比甲骨文早。OK， 然后呢，不光早啊，它还有，你知道它挖出过去100年，挖出了100多年哈，挖出了多少块这种有文字的这种石碑？因为他当时是啊，他都是泥板，还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造巴贝塔的时候，他们是烧砖，这泥这些字，这些刻着有字的这些板也是在泥板上烧砖烧出来的，所以呢，出土了有10多万块，你说这信息量多大？10多万块啊 ！OK， 左边这个是苏美尔那块地方的王的名单，这个现在是在英国的一个牛津那个地方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这些很多信息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的哈，蛮有趣的，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哈。所以呢，这是乌尔地哈，你看这是他们后来挖出来那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你看挖出来这个东西你看见没有，这是现在考古的遗迹，考古的遗迹，这都是在沙土底下，然后他慢慢的把沙土扒开把它恢复出来，就发现他造的是这样的，就是一层一层的这种一层一层这种建筑，这种这些它这不都是都不是平白做出来，都是在现在乌尔就苏美尔这块地到处挖出来以后慢慢扒开恢复，然后开始按照它的这个样子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模拟图，然后给我们看的。OK， 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这就是在乌尔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亚伯拉罕同时代。然后按着地上挖出了东西，然后重新按照那个样子，按着那个砖做。你说这是4000多年前的东西，了不起吧 ？OK， 了不起吧？然后呢，这也是4000多年前挖出来的东西，不得了哈！这是左边是苏美尔地区出土的这个雕塑、雕刻，上面这个是苏美尔王的黄金的头盔。这是人类历史上找到的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金头盔。然后这右边这个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有乐器了，这是一个竖琴，然后竖琴上面还有个瘤，这个瘤你看它的头不得了啊，这个瘤它的头上面就是说是有那个是天青石，然后外面还贴一层纯金的金皮。然后这是在苏美尔地区挖的一个大概是一个王的他的那个王的那个墓里面挖出来的这个旗子，你看看这个旗子不得了啊！这个旗子它有两面，这一面呢是战争中的旗子，你看一下你就知道，这是4000多年前他们多厉害，有4个轮子的马车 ，OK， 4个轮子的马车，然后你看见，然后还有他们都带，你看这些士兵都戴着头盔。OK， 不光戴着头盔，然后你看，还有那个，你看那个马底下绑的人，那是俘虏。OK， 然后俘虏了就把那个俘虏绑在马底下回来。OK， 然后这是另外一面旗就是庆功，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打仗打赢了。OK， 打赢了，你看，最上面那一排图，你看有一个人拿着那个竖琴在那弹琴。然后剩下的人跟那个王就是坐的高一点大一点，然后坐在一起喝酒，看见没有，喝酒。然后呢第二排就是拿着战利品，就是羊啊牛啊，拿着战利品回来了，看见没有。然后下面拿着战利品还扛着东西回来了，拿着马回来了。这个都是什么做的你知道吗？这是4000多年前都是用贝壳和宝石镶嵌成的。 OK，4000多年前的东西，这个现在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面，这就是乌尔地区。所以你看看亚伯拉罕的家乡，当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 OK， 然后呢这是从这个乌尔这个地方，从苏美尔这个地方，然后挖出的这个两河流域嘛，它不光是两河是两条大河，它旁边还有很多的分支。OK， 还有很多的分支哈，所以呢，这个图呢，它是按照地上挖出的东西以后，然后挖出的后，因为挖的泥都是开始在都是磨损损坏很多了哈，然后但是呢，研究按照这个仔细研究了这些遗迹以后， 把它绘画，按照这个意级绘画出的图，你看见不得了哈。你看这个正中间那个就是它一层一层的那种塔，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想它建金字塔就是这个时代嘛，是吧？所以应该就是这个就是像这样，它烧了砖一层一层的往上做啊。然后呢，这个城市里面正中心就是层叠式的这个庙宇塔，里面是献祭的。OK， 刚才我讲那个王的那个墓里面哈，他里面还有很多陪葬的人，很吓人的，还有活埋人哈。然后你看，他不光这哈，他还有灌溉系统，还有下水道。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几年前去了趟以色列，我后来也去了希腊和这个土耳其。当时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啊，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我还是这个小县城，还不是农村的。我们的家乡哈，那是公共厕所，你知道公共厕所咋了？就是地上的挖几个坑，用刚开始就是挖几个坑，然后上面放几个板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厕所，站在那个上面，板子一摇一摇，我都吓得，每次都吓得总怕掉下去了，真的有人掉下去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砖的，变成砖的。等我后来去以色列啊，去这个希腊呀，去这个土耳其看那个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厕所，2000多年前把我吓一跳。我说我的天哪，这厕所怎么比我小的时候用的厕所还高级啊？人家怎么太进步了？人家还有冲水。我在看这个，我觉得更不得了了。那个还是2000年前，这是4000多年前的，还有下水道，太发达了。OK， 所以你看我亚伯拉罕的家乡，用现在的话说是多牛啊，是吧？你看，这也是按照这个当时的挖出的东西，然后他们挖出的东西，然后照着画，然后照着模拟出来的，这都是都不是空口无凭的，都是有依据的哈。然后你看，在这个右城市的那个右上角，那个层层叠叠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庙宇，拜假神的。OK，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亚伯拉罕的家乡是个啥样的家乡哈？非常发达。而且我刚才还忘了讲一个，你看他们的，我不是说他们的带文字的这种泥板砖板都有若干万，有很多的信息。所以他们发现呢，他们当时已经把一年分成12个月，每周7天，每小时分成60分钟，每分钟分成60秒，然后圆周是360度，他们为人类的数学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呢，苏美尔这个地方拜假神非常严重，主要拜的是月亮神。为什么？因为你看以前分这个季节分时间都是按照月亮来分嘛，是吧？你看最早的这个文明，最早的这个记时间的都是按照月亮嘛。你看以色列人按月亮，我们中国人也按阴历嘛，是吧？所以他们就拜月亮，然后呢献人祭，把人弄死献给他们的假神，然后君王死了大量的陪葬，4000多年前都这样。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想想，人类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现在不得了嘛，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死了，只有少数人，我们留下来的是余数哈。好，现在我们来讲亚伯拉罕的父家。 OK， 我就不读了哈，你自己读创世纪11章26到31节哈，我只是给你总结一下，你看我这个图哈，塔拉是闪的后代，塔拉应该还生了很多其他的儿子女儿，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只记载了非常重要的几个，哈南就是说在塔拉70岁的时候生了，也就是说塔拉70岁以后才带着剩下的人搬家。 OK， 最少70岁哈，所以哈南死了。不止吧，因为哈兰已经生了儿子女儿了嘛，所以不止吧，所以可能塔拉100岁以后，具体我们不知道了，这是猜了哈，这是合理的猜测。但是呢，塔拉在70岁生的哈兰，但是亚伯拉罕出生，我们刚才已经算了，塔拉13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那圣经在创世纪20章12节说，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比亚伯拉罕小10岁，也就是说塔拉在140岁的时候生了撒拉哈。又有人问说这个近亲结婚是怎么回事，请你看我创世纪以前的课，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OK， 好，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父家在干啥哈？我们来看圣经在其他地方是怎么说哈？亚伯拉罕的父家就是纳和啊。我们讲了这个挪德，圣经刚才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讲的挪德，然后亚伯拉罕、撒拉等哈，他们都跟着他拉去了哈。没有讲纳和，但是在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记住哦，他们不是去娶了跟纳和的。这个他的生女嘛，是吧？所以到哪去的？就是到那个哈南那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纳和的后人也都去了这个哈南。OK， 他呢是不是还生了其他的孩子留在乌尔？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圣经记载的他拉的后代都搬去了这个哈南。OK， 但是呢，纳和的后代留在哈南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上帝呼召的是亚伯兰，但是呢，亚伯兰的父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不放心他的儿子吧，但是他陪着他的儿子女儿，儿子 亚伯拉罕，女儿撒拉 又是他的儿媳妇，陪着一起去的啊，他们是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绕弯往走哈，走到一半停在哈兰哈。刚才的证据请你自己读，我不读了哈，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 OK，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祖宗父家他们的信仰光景哈。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三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的众祖宗，是复数，是很多祖宗。 OK，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拉合的父亲他拉，他不是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是说包括哈，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那河那边带来。所以看见没有，亚伯拉罕的祖宗们在两河流域，也就是在示那地，在乌尔，在苏美尔，后来又去了哈兰，他们在那儿是敬拜假神的。OK， 亚伯拉罕不是基督徒家庭出生长大的。OK， 亚伯拉罕不是基督徒家庭出生长大的。OK， 然后呢，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讲同样的事儿，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读吧，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OK， 好，然后呢，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兄弟纳和不是也去了哈兰吗？他的兄弟的后代，纳和的后代。也都是拜假神的。 OK， 这个呢在创世纪三十一章的时候三十一章的时候，记住这个雅各去回到他舅舅家去娶太太的时候，娶妻子的时候特别讲到，请你们自己读，我不读了。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九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节、三十二节，创世纪三十五章四节，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哈南，在哈南住的亚伯拉罕的父家的亲戚们，也就是他的兄弟的和兄弟的后代们，也都是拜假神。哈南拜的假神跟这个乌尔拜的假神也差不多，但是乌尔比哈南要更加发达，是当时四千多年前两河流域最发达、最繁荣、最牛的城市。 OK OK，利希米九章七到八节这样说，是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亚伯拉罕。这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时上帝拣选亚伯兰是在乌尔就拣选他，还在他们全家包括他自己，他们都是拜假神，在异教文化中，他们家不是基督徒家庭。不是基督徒家庭，虽然他是闪的后代。 OK， 所以呢是拣选的，他的父亲跟着他一起搬到哈南，然后他依着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才继续往前走。 OK， 好，读到这儿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哈。还记得吗？上帝在大洪水之后亲自应许了闪，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上次也讲了，耶稣就是从闪诞生的。OK， 人类的救恩这条线是要从闪下来的，结果从闪到塔拉，看从闪到亚伯拉罕，我们数一下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包括闪和亚伯拉罕总共才十代。圣经已经说他们都在两河流域富饶的地方拜假神。那么上帝在干什么？上帝就沉默了400年，任凭他们，除了在造巴别塔的时候把他们分散，不要让他们迅速恶贯满盈。所以上帝经常出手让我们生活很难过，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不要让我们一下滑到地狱，让我们还有一点机会能够反省一下，能够有机会认识上帝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很可悲哈，这就是我们人呐、啊，我们人就是坏呀、啊，就是邪恶啊，走着走着就走丢了，走着走着就背弃上帝了。我们喜欢抓得住的东西，那我们做辅导也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多半的所谓的基督徒都不喜欢跟着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总想上帝给我一点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就抓住那个东西就行了，我也不需要上帝，是不是？我们普遍的人基督徒是不是都这样，很可悲的哈，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哈。所以感觉好像上帝应许给闪的这个应许啊，就好像就模糊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是不是上帝要通过闪的后裔赐给人类救恩的计划是否要落空了呢？所以就很奇妙哈，很奇妙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你会发现我觉得特别奇妙哈，这是为什么刚才我让你看我画的图，我让你画的图哈，闪，上帝给了闪应许，然后闪的后代就背弃上帝了，背弃上帝了，背弃上帝了，过了九代，上帝一下把这个背弃上帝的这一群人当中揪出一个人，就是亚伯兰。 OK， 所以非常奇妙，就是闪死的时候，虽然闪跟亚伯兰之间隔九代，闪死的时候，因为闪的寿命很长啊，我不是刚才给你看了吗？亚伯兰已经150岁了，记住亚伯兰是75岁蒙召，150岁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他应许的那个儿子以撒，以撒当时已经50岁了，而且也跟利百加结婚10年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的应许是从来不会落空的。你人你背逆，那就越过你多少代人，但是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的，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人，所以这就是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那上帝怎么不成就这个不成就那，我经常会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上帝在圣经中应许了吗？他是怎么应许的？你好好看一下他的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上帝应许的一定会成就，没有任何人那个难阻上帝的应许哈。这就是什么，你看哈，很奇妙哈，我们经常觉得太奇妙了哈。我觉得闪活在地上他真的是要很大的信心，否则是非常悲哀的。你看闪死的时候，公元前大概1800年，那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文字，中国的文字大概是立位之后，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中国有文字甲骨文大概是3500年到3200年之间。 OK， 闪呢，闪死的时候大约公元前1800年，如果你说按照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推算是公元前2000年，我也没意见，差不多，反正上下10%吧。 OK， 好，所以闪死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闪他的儿子死在他前面，他的孙子沙拉死在他前面，只有他的重孙希伯还活着，大概你上帝怜悯他，让他希伯留着照顾他。然后法勒，然后第四代死了，法勒死了，纳吾死了，希路死了，拉合死了，连他拉，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都死在闪的前面。但是闪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真的很怜悯他，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传到他的第九代孙子 亚伯拉罕手中。他也知道了，应该他也知道了以撒的出生。你看，至少我们看是这样哈。所以我真的，我经常想想闪的信心，我觉得不容易啊。如果我是闪在那种环境下生活，我会不会抑郁啊？我真的是要操练每天思想上帝的话语，操练把我的眼光注目放在上帝身上，思想他的应许到底是应许什么。 OK 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很奇妙哈。我现在已经讲完了创世纪十章和十一章，如果你还记得我讲的第十章第一节是概论，然后呢十章二到五节讲亚夫的后代，六到二十节讲韩的后代，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讲闪的后代，跟这一节是总结。 OK 闪的后代，闪的后代，然后呢十一章又讲闪的后代。 OK 还记得吗？上帝要借着闪的这一个支派把救恩给弄出来，结果人的罪，魔鬼的引诱，主要是人的罪了，结果巴别塔，然后大家都团结一致，记住是团结一致，一起来抵抗上帝。但是你看这个团结一致，但是上帝接着继续讲闪的后代，然后把这个救恩的脉络，耶稣的祖宗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亚伯拉罕出现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的话永不落空，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历史观，上帝的话永远不落空。这就为什么我们要下功夫读圣经。为什么？我读懂了圣经，明白了圣经，我就知道我的信心到底要放在什么上，我到底相信什么。你知道信心最重要的是信心的内容，是信心的对象。 OK 信心大小还没有那么重要，是信心的对象。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相信的是上帝，然后他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具体是什么内容啊？上帝的话永不落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看见没有？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虽然我们在讲闪闪闪闪闪闪，结果呢闪的后代，结果巴别塔出现了，人一起对抗上帝，上帝就把这个给解决了，把他们分散了，不让他们快速恶贯满盈，接着继续再讲闪，要引出这个救恩。 OK 所以呢看人类的历史啊，是上帝的救恩史，所以我们只有在上帝的救恩上有份了，才有跟上帝有关系了，否则啊，我们在地上说实话，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白活了，是不是？看见没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救恩计划。OK， 今天就讲到这儿啊。